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三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按照你的应许，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你的教会，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最近在美国基督教界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讲到教会的复兴 Asbury Revival， 你们有没有听过？最近Asbury Revival 是最近基督教会里面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在美国的 Kentucky 州，它这个 revival 发生了很多次，差不多有了九次，从1905年开始，1908年、1921年、1950、5870、92、1992、2006、2023，基本上每一次都发生在二月份，在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 ，Asbury University。所以教会复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快就传开了，因为基督徒都渴望看到教会的复兴，都希望看到圣灵工作有一个很显著的果效，我们都希望看到一种很快的很明显的复兴，好像在使徒时期五旬节一样，好像在美国的这个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运动一样。但是还有一种复兴我们往往把它忽略掉，这个忽略掉的这个复兴就是教会的建造。主耶稣复活升天，在十字架上受死舍己，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教会，还不只是重要，是为了我们个人，他是为了他的教会。那这个教会的建造是一种复兴，所以是一种会众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圣灵复兴我们的工作。这种复兴的工作是圣灵透过神的话所成就的，最准确的说，就是透过传讲基督，传讲教导神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整个的计划，让会众明白，而圣灵就借着这个道工作，而在人的身上产生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那这种是一个复兴的工作，但是这个复兴工作是缓慢的，是渐渐发生的，是像建造房子一样，从根基上往上建造。属灵的复兴也像喂养培育婴孩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它透过圣道的圣礼的施行，圣道的传讲教导，而且透过教会执行纪律，让这一群的神的百姓渐渐的长大成熟。这样的教会的 属灵的复兴是缓慢的，是有的时候是不起眼的，但是它的确是一种从内慢慢到外的一种圣灵更新我们生命的过程，而这是在一个有形体的教会之下被执行出来的。这个教会是受到一群的弟兄姐妹在长老和执事的治理之下进行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执事的职分与奖赏的应许。今天的经文就讲到执事的职分的资格与奖赏的应许。教会的复兴就是在这种很缓慢的过程之中成就的，是透过长老和执事的服侍和侍奉所产生的。今天的经文我们 有三点。第一点是彰显属灵生命成熟的见证。一个做执事的资格，就是他第一个我们要去审核他，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见证。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而事实上，执事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人，他就是在那做事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字它不是指教会的一个固定的职分，而是指政府的官员等等他的一种侍奉的工作、服侍的工作。但是执事这个字成为教会的一个职分的话，它第一次出现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女执事菲比，还有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在使徒行传六章，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就把教会的侍奉分成两个部分，管理饭食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事物的这些人，他们称他为是一种事工，那个用的事工这个字就是执事这个字。另外一个事工是传道祈祷为业的那些使徒们，也是用执事这个字。所以执事这个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教会一个固定的职分的名称，它只是不同的侍奉而已。但是到了今天的经文，执事这个字就成为一个名称，教会一个职分的名称。但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提供一种服事，提供执行事工的人。这句经文一开始说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保罗把前面所讲的全部带到这个后面的经文，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他没有离开主题，他没有离开这个属灵生命承受的人承受职分的这个主题，但是他现在把职分转到执事上面。所以执事他也不是新入教的人，也是和长老要求的资格一样，是属灵生命成熟见证人，是这一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重申的一点，一直重复一点，这不是执事和长老的资格的清单。如果你把这些中间讲的清单的每一项你到圣经中去看，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资格，非常普通的清单，是任何基督徒都应该具备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特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因为我们都是一样，都是被耶稣基督建造，我们都是在走成圣的道路上的这一群蒙恩的罪人。但是长老和执事有特殊的功能，有特殊的责任。长老牧师要把属灵的粮食供给其他蒙恩的罪人，那执事 他处理教会的许多的事务上的事情，治理教会等等的。所以保罗就列出了一系列的特质在执事的身上，当然他也包括前面长老的这个职格上面的这些的特质，但是他这边特别强调一个可取的特质，就是必须端庄，然后接下来三个要避免的负面的品格：一口两舌，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一个是正面的，三个是负面的。端庄这个字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前面在讲长老治理他家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字是端庄。这个端庄这个字就是很难去解释的清楚，但是圣经的字典告诉我们，这个字，这个行为代表一种行为，这种的行为是不是不惜代价的去迎合和绝对不取悦任何人之间这两个极端中间的行为。所以这是端庄，它用在治理家里面，不是一味的去迎合儿女的溺爱，也不是对他严厉暴力的去执行管理他家里面的小孩子，这种之间是一种智慧，所以端庄是一种智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恩赐。不一口两舌，这个翻译的话就是原文是英文叫做 double talking， 就是你不会讲含糊其辞的话，虚伪不真实的言谈，或者是模棱两可玩这种两面的手法，说的其实他真的意思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怎么说就怎么说，不会心里面想一个表面上有虚假的情形说出来，叫做不一口两舌。他一边又提到不好喝酒，当然简单的看就跟前面讲的一样，所有圣经上说不要喝酒，就是不要醉酒，也就是不要喝酒上瘾，不要被喝酒的欲望所辖制。那圣经讲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它是两个被控制的元素，一个是被外在的事物的欲望所辖制，吃东西，特别讲到吃喝饮食，被这个辖制没有节制，另外一个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去制止身体的那些欲望，强烈辖制我们的欲望。这个原则就是不要顺从肉体而行，要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就是说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他连在吃东西饮食上他都认识到自己本身有一个欲望，他必须要去把它制止。那这是一个很高的属灵的原则，我们不能从外面的，单单从外面来看啊，我没有喝酒就好，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原则，一种在饮食上表现一种内在的欲望，在圣灵的掌管下表现出来的节制，内在的欲望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表现出来的节制，这需要征战。这是一种受圣灵约束的生命的特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饮食上所产生的见证。所以后面的不贪不义之财也是一样的，金钱跟饮食跟名利都是一种欲望，那这个欲望一个受到圣灵约束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都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执事和长老一样也需要彰显成熟生命特质的见证，这是第一点。你可以观察，你可以从小地方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审核执事审核长老都是要一样的。 甚至审核这个基督徒他是否生命在成长，可以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可以看到。我们来看第二点，他必须具备福音真理的认识和应用。他必须具备福音真理的认识和应用。他说第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你看到十二节跟长老的要求一样，十二节是一个结尾。九到十节讲到承受职分的人，不仅仅要具备认识全备的福音真理，并且知道如何应用在生活之中，这是九到十节的重点。第十一节呢，女执事也是如此等等的，是比较具争议的一节经文，因为原文希腊文没有执事这个字，原文就是女人也是如此。这个女人也可以翻成妻子，那个希腊文的字可以翻成女人或者是妻子。所以有的人说教会不能有女执事，因为这边讲的是那个执事的妻子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凡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很多教会说教会不能有女的执事。那你看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它显然是支持女执事的，所以它写的直接翻译成女执事也是如此。英文的 NIV KJV 圣经就翻译为他们的妻子，但原文没有他们，就是他把它翻译成他们。所以神学的预设的立场就进到了这些中文版的圣经、英文版的圣经，在只要从原文翻译成其他的文字的时候，都会带有这个神学的立场去翻译的。虽然这些书是一些学者他们组织成的团队来翻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会有这些这种不合的情形。那到底我们如何解释这一节经文呢？我们需要留到下一个主日来思想这一节经文。然后到了十二节是解释执事品格资格的结尾，和长老一样，他从个人的属灵生命扩展到在家庭之中的人际关系和对家庭的管理上面。本来是个人的品质，然后他发展到管理他的自己的家人，跟家人相处的这个人际关系上。好，这个大概是这一节经文的大意。但这个经文最主要的是讲到，不要忘了，执事是要具备福音真理的知识和应用。所以执事不仅仅是在做一些可看见的一些事工而已，他必须要具备福音真理的认识和应用。因为第九节他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第十节说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把它归纳出三个重点。第一个，被洁净，他要存清洁的良心，被洁净，这是一个内在的主观的，就是说发生在我们里面的一种属灵生命的状况。第二个，要固守，第一个是被洁净，第二个是要固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明白这个福音真理，他必须要持守。第三个，他是受实验， 所以我们看到三点，被洁净，要固守，要受实验。在这个具备福音真理的知识应用的这个中心思想底下有三点。第一个是被洁净，要存清洁的良心，这个和前面一章五节讲的一样，但命令的总结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良心、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讲到这个心的问题，圣灵的果子是从圣灵借着神的话洁净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行动。本来我受到欺负，对我有不同平等待遇，侮辱我的人，我很容易就去用言语去作为一个反击。但是因为神的话不断的教导以后，里面产生一个力量，慢慢的把我们带到那个遭遇中的时候，我原来的那种行为就生不出来，我对那个人的恨意、不喜欢、讨厌的也立刻被神的道所清洁掉。那这就是讲到存清洁的良心的意思，这是一个在成圣的过程中，在主观的经历上的洁净。因为做执事也好，做长老也要面对很多的不同的挑战、遭遇、争论、争辩，像保罗经过了多少的这个人家不服他作为使徒、不服他权柄、不服他教导的人，很多的情形，这些都需要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不是称义，称义是所有的在地位上都已经完全了，这是讲到成圣的过程。第二，要固守，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真道这个字原文就是信心的，但它为什么翻译成真道，其实翻译得很好。那信心我们就把它想到我们对耶稣之间的信靠，这边的信心是讲到整个福音的真理的一个缩写，在保罗的用词里面他把它翻译成真道，那个纯正的福音，那个全备的福音，讲到神在基督里面要成就的计划，全部整个的福音是什么？工作之约、恩典之约、摩西之约，这些的整个的福音的真理，他必须要清楚。这就是以弗所书讲的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我们可以说整本的以弗所书就在讲这一个字，讲在这个奥秘。这个奥秘简单的说就是神在基督里面的计划是如何成就的。当然最简单的说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信靠他、相信他，我们就得救了。这是最简单的神的计划。但是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回想以弗所书，这个计划扩张的很大，对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他所做的事。以弗所书说，这个是神旨意的奥秘，叫在他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为一，使我们得了着基业。所以神的计划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救恩，它关系到整个宇宙计划的完成，这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而这个计划怎么实现的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是透过在地上的教会实现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前面是说地上、天上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而为一，接下来在后面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教会是实行这个计划的最重要的地方。接下来以弗所书说， 借着透过教会的建造，在地上教会的建造，把我们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是一个天上圣殿，是眼睛看不到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神所居住的地方。那基督徒被建造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一直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一直想到神的话。所以教会的建造就是天上圣殿的建造。那教会的建造，以弗所书用两种方法来比喻，一个是盖一个房子，它有基础，使徒和先知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是基础，后面的教会继续的往上去盖。然后基督透过牧师、长老、执事，在福音上使教会的这些的会众在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知识上慢慢慢慢的增加，是教会的建造。所以教会一方面像一个结构体，好像我们读小要理问答，我们读要理问答补充，然后我们进入到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然后我们有查经，慢慢的往上建造。教会也比喻成一个有机体，一个从婴儿慢慢慢慢长大的这种过程，最后彰显在家庭之中，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这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教会的教导，生命的转变带到生活之中。最后他讲，还要知道这是一场与天空恶魔之间属灵的征战，还要我们带全副的军装。什么是全副的军装？就是明白神所有的计划，就是全副的军装。而且带这个军装怎么征战呢？祷告，为教会的牧师长老祷告，使他们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你有这样子为教会祷告吗？如果有，感谢主；如果没有，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每一个会众祷告，明白神全部的计划。保罗说是他放胆可以讲，就是 把话放在他的口中，讲到口才，就把话，圣灵把话放在口中，使他们传讲出去。固守真道的奥秘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我们刚刚讲真道的奥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弗所书，整本以弗所书暗示了这个固守真道的奥秘，暗示执事需要具备这样的知识。固守这个字，它的原文就是手抓在手上拥有的意思，换句话就是他明白了解。执事和长老一样，都需要明白掌握了解神在基督里面的计划，他才能去持守，才能固守他。同时他也暗示了一种在圣经真理上不断学习长进的受教之心。不仅是执事如此，牧师也是如此。不是牧师神学院毕业了就停在那个地方，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学习去成长。 D.A. Carson 说，这告诉我们他必须要有时间，他必须要有纪律的花时间，而且他必须要花钱，他有一个经费，他需要买书，不能是只有一本圣经，然后靠自己的灵修得来的东西去放胆传讲神的计划。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第一次把事工分为传道、 祷告的事工和处理一般照顾饮食和慈善事务的事工。那个时候他选出来了七名好名声的执事，圣经一直讲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刚入会进入教会的，那是最早的执事。但是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司提反不仅行奇事神迹和传，他还传讲基督的奥秘。第六章十节说，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是当时的执事，从他的道理去看，他就是那位固守真道奥秘的人，他是具备福音真理的人，他是明白了、掌握了神在基督里计划的那个人。那另外一个执事叫腓力，他就是把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人。圣经说，及至他们信任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基督耶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腓力是知道、认识、明白、了解神国度福音的人，他也是传讲基督奥秘的人，他也是教会的执事。第三个，我们来看受实验。我们看了这个固守真道的奥秘，固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被洁净。我们来看受实验，长老必须受实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家都知道。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洁净。不要很快的就把一个人按立成为牧师，这个牧师他必须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审核，在生活上去观察他，在真理上去检视他，看他是不是一个受教，他是不是，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你最喜欢读什么书，你是不是有继续的在真理上长进呢？这是我们需要查验的。按手不可急促。经过一段长时间，长老执事内在的生命一定会被彰显出来的。有一位圣经注释者这样子讲，他说，我们就像一个饱和的海绵，如果我们对这个海绵施加压力，就立刻看到填充在这个海绵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实验，需要去被在这个压力的情况下，他说他们的侍奉的压力会暴露他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在压力之下，换句话说，就在压力之下，在负面的遭遇中，圣灵会显示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这边不是说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说在成圣的上面，属灵生命上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很希望很多人都能够出来承受教会的职分，我们会忽略了一些属灵生命上的特质。所以保罗是在提醒提摩太，你要仔细的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很急促的就设立这个职分给人。然后十二节还讲到，跟前面长老资格一样，讲到管理自己在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你知道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文化之中，特别是高层社会的贵族的阶级中，这是一件反文化的潮流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丈夫有妻和妾，在婚姻关系外面的淫乱，在当时贵族阶级被视为是非常普通正常的。我们知道西律王有几个太太， 十个。一夫一妻制是不合当时主流社会思想的。但是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在当时的话，你必须首先处理你的婚姻关系。但是如果你有妻有妾，你作为基督徒在当时，你也不一定要和其他的妻妾离婚，只留下第一个和你结婚的，或者是留下那个最漂亮，你不必这样去做，而是你必须有责任的，很温柔的，很公平的去对待你所有的妻妾。但是你不能成为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我想这个命令在当时文化背景中的思想的意思，但是在今天，如果某些的宗教文化里面，他可以有一夫多妻制，他变成基督徒，他到底要不要跟其他的离婚？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在旧约的里面看到，圣经中有许多的重要的人物都没有遵循一夫一妻制，对不对？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雅各，大卫，所罗门。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神起初造男造女形成的婚姻关系的旨意，这些都不是，在耶稣的教导中就最清楚。但是我们怎么去解释旧约中他有神容许这些圣徒一夫多妻制呢？我们可以说旧约中非一夫许多一夫多妻的情况是神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智慧和恩典的容许，但它不是神的旨意。同时神也要我们看到，在这些一夫多妻这种制度之中，就在神的家里面带来的多少的罪和纷争，圣经里面都是从这边产生的，以及很多令人沮丧可悲的结果。所以这是神要我们看到，神设立的婚姻关系是要我们在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夫妻的婚姻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有一个最共同的地方，盟约的基础。婚约是你起誓的，是神设立的，正如基督与他的教会，基督与他的心腹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恩典之约的关系。所以当保罗说到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指一夫一妻的制度，更是指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彰显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盟约的关系。这个是关系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在夫妻关系中领受圣灵充满的一种成圣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彰显基督的爱和顺服，基督的爱和舍己，彰显基督的爱和顺服，彰显基督的爱和舍己。简单的讲，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顺服、爱和舍己。他接下来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他开始牵涉到整个家庭的管理。教导自己的神的家，管理自己的神家，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神的知识带到他的家里面去，带到自己的家庭里面，从小教导他们读神的话，要理问答，带领他们认识神和基督。所以基督徒的父亲也好，男士也好，他被呼召成为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但是所有的基督徒的父亲 都被呼召成为管理自己家的长老。所有的男士他不一定被呼召出来做执事做牧师，但是他们都被呼召出来作为管理他们自己家的长老执事。我举一个例子，怎么管理小孩子，管理他的家。 D.A. Carson 我们都知道，卡森是当代新约神学顶尖的神学家，我们通常称为他是解经王子。他记得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管教他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姐姐。他的姐姐大概十六七岁，在经历了惩罚他姐姐、放手不管他和姐姐的退缩的这些所有一连串的事情以后，他记得他父亲带着眼泪对他的姐姐说，他说，你必须明白 Joyce 是他姐姐的名字，你必须明白你的行为最终可能不仅影响你和我们的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神的教会。如果我失丧了你，我在神的面前发誓，我第二天我就会辞职。我想他的父亲可能是牧师，你明白吗？那也是你的责任。所以父亲管理自己的家，永远需要把神和基督、把神的话带到生活中。这是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最重要的环节。神的家和教会的管理不仅仅是事务上，而是要成员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认识神的一个知识，顺服。只要是顺服神的儿女，他都会是一个顺服父母的儿女。所以九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归纳成一个重点，具备福音真理的认识和生活上的运用。所以承受指示的人，他必须是具备福音真理的认识和应用的人，他必须是存着清洁良心，他的良心是受到圣灵的约束，被神的话洁净的。他必须是固守真道的奥秘，他明白掌握了神，理解了神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大的计划的奥秘，并且受实验，他在压力的情况之下，他彰显出内在属灵生命的特质，同时他也在夫妻儿女的关系上彰显出他有这种的恩赐，具备福音真理的认识和生活上的运用。第二点，刚刚那是第二点。第三点，得着美好服事的奖赏。第十三节讲到执事的职分的奖赏，因为他前面十三节开始用因为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把前面的都连接起来，他说明做一个好的执事是有奖赏的，除了好好管理的自己家的本身的结果就是一种奖赏之外，保罗在一边给执事的侍奉提出了一个锦上添花的应许的奖赏。善做执事的善，希腊文就是好的意思。保罗每一次用的这个字的时候，在特别是教牧书信中，都与承担教会职分的人服事的品质有关。好是一种品质。那这边得到的奖赏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会众的前面得着美好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在这边一个神学家指出，这里也暗示了一种末世性的奖赏的应许，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都要见主。所有服事的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某种的角度上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领受我们的奖赏。那这个执事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是鼓励执事要忠心的去服事。那他讲的被激励的地方，也是他自己做使徒他为什么会这么忠心的原因。他讲到 十九节讲到，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他自己积成了一个美好的根基，在服事之中，他结出圣灵的果子。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子要赐给我的。因为保罗知道到最后有这个冠冕要赐给他，但是他继续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什么叫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那这样子的警醒会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这是一个鼓励，第一个得着美好的智慧，第二个并在基督耶稣里真道上大有胆量。那同样真道这个字在这边还是讲到信心。保罗把这个胆量这个字也出现在讲到他自己的指示上，自己的侍奉上。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等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基督耶稣里，信心就是真道上大有胆量，应该是前面固守真道奥秘有关系。换而言之，保罗把执事的职分看为和使徒行传六章中两个执事那些卓越的服事有关，斯提凡传讲福音的奥秘和寻道，和腓力在撒玛利亚传讲神的国度建立教会。他认为这个执事不仅是在做这些工作，而是一个执事，他也是要承担这个传讲大这个基督真道奥秘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执事的资格，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经文的仔细的分析。第一个，它是要彰显出属灵生命成熟的见证；第二个，它具备福音真理知识的应用，被洁净，固守真道，被实验；第三，它讲到得着美好服事的奖赏和应许。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如何的忠心的来服侍你。我们也感觉到感谢你放了奖赏在我们前面，不仅是给长老，不仅是给执事，也是给所有的圣徒，侍奉你的圣徒。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教会被你建造成你教会，也一起与你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